小贝大论坛。小贝大论坛和你哇哇哇。
我们是这一个一个一个我是你的最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贝，欢迎来到小贝大论坛。今天胡主播不在，只有小贝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个播音室里面。那我们今天到底要谈什么呢？当然要谈一个比较大家也是孤零零没有特别注意，最近发生一件大事，结果呢这么大的事情小贝却很惊讶，各大北美的中文媒体居然都没有人没有哪个媒体特别去报道这个事情，反而只是在这个 CNN 或者是美国主流媒体有在讲，这个北美的华人媒体都没有提了。这对我们来讲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大家居然忽略掉。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什么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这个案子其实是从去年就开始。有一个这个女孩子，她叫做 Abigail Fisher, 这个费雪小姐。他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申请要进这个 UT Austin, 结果呢被拒绝了。他没办法呢，他只好跑去念了这个 LSU, 这个Louisiana 的州立大学。结果呢他就一撞就告上去了。告了什么呢？他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平权法案呢，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平权法案就是保障这个少数族裔呢，他们虽然成绩不够好，但是还是可以进到这个 UT 里面去呢。他一撞就告上去，他觉得这个违反了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因为人生而平等嘛，不应该有任何的歧视，就现在反而我是一个白人，我成绩虽然没有到这个8%这个或者10%的程度能够进去，但是呢其他程度比我更差的非裔跟西裔的这些学生呢，居然呢靠着这个平权法案呢，他就能够进到这个好的大学去读书。所以这个白人女孩子，这个费雪小姐呢，觉得非常的不服啊，就一撞告上去了。那告上去呢，那这个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呢，都判说这个 UT 这个大学，它当然有权利啊，因为考量这个平权法案呢，而且可以考量这个族裔，所以为了要平衡这个族裔这个入学的这个平均，所以呢，它是可以动用这个特别的这个就让这其他族裔能够进学校。但是呢，想不到呢，在本月的23号呢，美国最高法院呢裁决下来，却把它驳回了，把它弹回去，叫这个高等法院还要再重新再审理。而且呢，这个八个法官呢，最高法院的八个法官是7-1的悬殊比例把它打回去了。所以这个消息其实对我们亚裔的广大的学生来讲是一个蛮好的消息不是吗？我们都知道我们亚裔的学生在北美，你不管是读书啦，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加倍的努力才会能够得到录取，因为你的姓你的 last name 在申请的时候人家一看就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就是很，就先假定你是应该特别会读书的，你的这个 SAT 的录取分数一定要比其他族裔高个几百分才会被考虑进来。那当这个平权法案的好处，这少数民族都是对这个非裔啦、西裔对他们有帮助，对我们这个亚裔呢，反而算是就等于好处沾不到，还反而被拒绝在外。所以呢，假设说这个 UT 他这一次驳回这个案子到高等法院去最高法院驳回高等法院，要是说呢，最后裁决出来 UT 呢不能以这个种族呢当做一个这个理由呢来决定这个录取率呢，大家就是都公平，完全都是靠这个成绩啦、各方面的表现啦，不考虑你是什么族裔的话，那我想呢，我们这个华裔的小朋友就不只是你要拼那个前8%你就可以进 UT, 你还有其他的机会能够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论这个问题，到底这个平权法案 啊，这个到底他到底是在保护弱势还是害了弱势呢？而我们华人在北美这个社会，我们到底该不该支持这个所谓对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到底我们该支持呢，还是应该倾向把它废除掉呢？讲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啊！小贝今天呢，算是蛮斗胆的来跟大家发出这个挑战啊！你觉得这个平权法案我们华裔该支持或不该支持呢？请你打电话进来7398404424、这个题目呢，因为我觉得是攸关我们的下一代啊，在北美呢读书啊、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华裔的孩子呢，总是被贴上标签说你总是应该很会读书。那其实不见得每个华裔都在这个 academic 在这个学术上面都这么优秀。可是往往他们这些没有到那么优秀就会品出来外面。但是其实他没有到那么优秀，他可能也是前20%的学生呢。但是居然呢，他们就没有那个机会能够进到好学校，因为这个平权法案保障这个西裔跟这个非裔的这个子弟啊。例如说以 UT 来讲的话呢， UT 它当然是因为它是州立大学，那 UT 它有说这个过去是前 10% 的这个各公立学校的前 10% 的学生就能够进 UT， 那现在因为人数过多，它又把它降到 8% 啊，人家说甚至会到 7%， 但是呢它剩下大概1/4的名额，就是因为这个平权法案它就是开放给这些非裔这个跟这个这个非裔跟西裔的学生啊。所以呢在大学里面呢，那当然超过1/4的学生是这些少数族裔，那他们的成绩的平均分数当然远远不及他原先这个 UT 他入学的真正的标准啊。那今天假设说 UT 能够像1995年的 UC， 就是加州大学系统，加州大学系统在1995年就把这个平权法案给废掉了，也不能说废掉，就是说平权法案它不能用在他们大学的录取方面，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加州大学现在亚裔学生的比例是超过白人，超过各大族裔是超过 50%、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假如说美国全部的大学假如说通通把这个平权法案排除在外，完全是靠大家实力考进去，实力的这个真的是你各方面的表现，包括你的成绩，包括你的各方面的才艺啊，外面参加的课外活动，要是只是考虑这个的话，那我相信呢、全美各地、特别是这些大州啊，加州已经是变成这样的，我们德州也很有可能，这个好大学里面呢，亚裔的学生比例会超过 50%， 那到底这个会不会把他们白人给吓倒了呢？但是今天这个平权法案的这个告这个 UT 的却是一个白人的女孩子呢，所以我们可以待会来谈谈这件事情。那我们依照惯例呢，我们也是要放一首歌曲。哎呦，小贝已经把议题抛出来，那小贝今天要放这歌曲是什么？也让大家轻松一下啊，因为在想这个议题的时候，之前小贝都是放了一些这个怀旧台湾怀旧的卡通歌曲啊，我相信有一些人听到的非常的怀念。那其实小贝呢，后来想一想，这怀旧卡通歌曲也播的差不多了，现在再怀旧就更上一层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是台湾来的，你有没有怀念以前的布袋戏？布袋戏，那布袋戏呢，大家就想到那个时候电视的布袋戏，这黄俊雄布袋戏啊。这个布袋戏那个时候呢，小贝小的时候呢是非常喜欢看，因为那个时候对于小贝来讲呢，这个布袋戏呢就是把人演的戏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些镜头啊，一些特技呢，在布袋戏里面都能够呈现出来啊。小贝那时候还印象很深呢，在这布袋戏讲起来也蛮残忍的，里面的打斗镜头那个一刀把头砍下去，那个头的地方还会有血喷出来。那个时候讲起来，这个是 rated R 的 R 级的镜头，人演的是根本特效也做不出来，就居然在这个布袋戏，黄俊雄的电视布袋戏里面居然能够呈现出来。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接下来连续几个礼拜，我们就来放这个布袋戏的怀念歌曲。那这个布袋戏怀念歌曲，大家一讲到布袋戏，我想台湾来的听众你会说，哎呀，你要讲这个史艳文《云州大儒侠》。啊，其实这个史艳文小贝倒是不是很欣赏，因为这个人个性非常的软弱，这个要打不打的远远不及那时候几个特别的人物，像什么常静人、钟敬林、女暴君卢宝君，这些他就差得太远了。所以呢，我今天呢放的第一首歌曲就不是云州大儒侠，不是史艳文，也不是哈贝冷气，或者是这个老三，都不是这些，我反而是放另外一个呢，那时候我也很喜欢的呢，就是这个孙悟空这个剧。这个孙悟空的这个布袋戏呢相当好看，而且它的主题曲呢 当时候是可以算是轰动大街小巷啊。我相信待会播出来的时候呢，台湾来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你一定唤起你很多那个时候回忆，因为这一首主题曲呢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你听过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那当然是台语的歌曲，所以其他听不太懂台语的话，你可以听听看那个旋律，其实那这个旋律你们一听就知道是日本曲啊，加上这个黄俊雄要配上这个台语的歌词啊，算是相当的好听。好，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首水喷喷。
老的君老天顶水天中福丹良身体用都是有根用头脑门地卡手令我不给有精通也有好就是这天台星孙悟空用手压着自己的身边棍卡搭着七彩的棍豆粉三腰溪三魔棍热身免休困谁人不知我就是我花的老孙为正义当父就是勇敢的天地君要死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小贝大论坛，我是小贝。诶，我们今天到底在提什么？在谈什么题目呢？你只要是一半才听进来的话，那小贝稍微重复一下，我们前面来提到这个平权法案这件事情呢，在6月23号，这个美国的最高联邦法院呢，把这个费雪小姐告这个 UT System 的这个案子呢，驳回到高等法院去，要他们重新审理。怎么样重新审理呢？他们就说了，这个大学呢，到底能不能用种族这个当做一个理由呢，来这个改变他的这个入学标准呢？这个是可议的，就是说还要再谈的。所以有人在骂说，这高等法，这个最高法院呢，没有那个胆量哈，直接就是说谁对谁错，他就把它驳回啊。但是呢这次的这个结果呢，对其他的这个少数族裔，就是说这个西裔跟非裔啊，他们起码是惊个皮皮出啊，因为呢。怕万一这个平权法案将来在入学标准被废掉的话，那他们更没有机会进到好的大学。但对我们亚裔的学生来讲，却是一个利多的好消息啊！因为呢，很多的学校呢，像加州一些大学呢，自从他们的1995年在这个不能用这个种族为考量，在入学标准不能为种族考量之后呢，加州大学的这个亚裔的学生是超过了 50% 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比较多的亚裔学生容易进到这个好的州立大学。哎，那我们谈到这个题目，就是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这7398404420，到底我们亚裔在北美该不该支持这个平权法案啊？该不该支持这个平权法案？这个平权法案呢，是指联邦政府呢或和州政府呢，在法律要求的平等机会呢，防止肤色啦、性别、宗教、民族不同出生人呢，对这个雇员啊或者就业，还有这个学校申请造成歧视，所以他就通过这个平权法案，等于说是保障啊或者保护这些少数民族呢，他一定你这个政府的雇员啊或者工程发包一定要有一个固定比例给这些少数民族。那这个到底是保护他们还是害了他们？我们可以来谈谈看这个问题。那当然有这个听众朋友刚刚听到小贝放这首《水喷喷》，你这个《水喷喷》讲这个孙悟空到底跟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有什么关系？你该不会是乱放，只是爱听这个？其实呢不是的。小贝解释一下，我想了很久，到底要放哪一首歌曲，才想到这个放这个孙悟空这首《水喷喷》。为什么呢？我们想想看，这个《西游记》啊，《西游记》呢，其实呢写的不怎么样。但是为什么这个《西游记》能够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列中国的四大小说啊？其实它有一个很深的原因，因为你仔细，你只要真的去读这四本书的话，你会发现《西游记》的文笔啦、内容啊，讲起来是 不但是差，而且荒诞不经啊。这个西游记其实里面充满了暴力跟色情啊，这个等于算是根本就西游记根本不是小孩子读的书啊。当然我们现在画那孙悟空都把它画得很可爱啊，这猪八戒画得也很可爱，其实明明就是猪八戒还把它搞得很可爱啊。其实这个西游记非常的暴力啊，也非常的这个就是文笔上也写得不太好，但是西游记却对这部小说呢却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西游记里面最重要这个往西方取经的这四个人物啊，正好代表了这个一般的社会，不只是中国社会，就是一般全世界各个社会有四个类型的人。所以这西游记呢，我们有唐僧，有这个当然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悟净，那你勉强算把那只白马算进来，算是五个啦啊，五种的特色的人。那这个一个社会里面呢，其实呢就是这大概四五种的人的个性的一个纠结啊，一个纠结。虽然呢《西游记》它的文学成就其实并不高，但是呢，在这个人物的刻画或在层次的刻画上面，它反映一个社会，所以呢，《西游记》才会入选成为这个四大小说之一啊。那我就说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呢。我们华裔到底是要在美国社会是来扮演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还是沙悟净这个角色，我们自己要想清楚，我们才能够在来看这个平权法案的时候才会有一个中肯的答案啊。那当然会说，这个听众朋友里面，假如你对这个西游记不是很熟悉，或者说你看过但是忘记，那我稍微讲一下这四个人物的特色。那唐僧就不用讲了，唐僧代表一个正统啊，他觉得自己是正统，他能力可能差一点，但是他义正言辞啊，对不对？他呢道貌岸然啊，讲到一些道理的时候他都占第一，但是真正要做事，真的要能够做什么事情，有什么能力的话，其实他差这个老孙啊，差孙悟空差得太远。可是他代表一个社会的正统啊，所以呢这个孙悟空呢只好为他所用啊，因为孙悟空就算有自己意见的时候不合他的意见，他马上念出紧箍咒，那这个孙悟空头上那个头套他就痛得要命。所以呢这个唐三藏呢，他本身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却因为手上抓了孙悟空的一个把柄，等于算是呢，他因为这个把柄，他能够控制个有能力的孙悟空。所以呢，其实整个西藏取经回来呢，只要看这个西游记的话，那功劳最大应该是孙悟空啊，但是历史上记得是玄奘到这个印度去把经取回来，所以功劳还是算在唐三藏的头上啊。所以呢，大家都隐喻都知道，小贝在讲一个社会里面在讲哪一类的人啊。那孙悟空那不用讲了，他能力很强，可是呢，他 EQ 不是很高，他跟其他的这些啊，这个猪八戒啦、沙悟净或唐僧，其实关系都不是很好。他就是自己很棒，能力很强，对不对？要做什么事情，要打要杀什么，他都可以走前面，对不对？他其实也蛮有正义感的，但是呢，他常常想到的时候，他行动之后呢，其他人都不赞成他的行动，那他也没办法，有的时候也要跟大家妥协了，但是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又要他出头。那这种人呢，真是讲起来孙悟空是整个西游记里面最可怜的一个角色，他做到死但是大家不会感激他啊，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那只不过就是因为他呢还是非人类，这个小说里面还也不把他当作人类，对不对？因为他连那个沙悟净都不如啊，沙悟净最起码还有人类的外表啊，这个孙悟空连人类外表都不给他，虽然他能力很大，但是呢不把他当人看啊，这是一类的人。那当然呢，猪八戒那就不用讲了，对不对？猪八戒不是没有能力啊，他很厉害。猪八戒本来是天蓬大元帅，他的法力其实跟跟这个孙悟空差不了太多。但是这个猪八戒呢，他遇到孙悟空呢，他就变得很懒，因为什么事情呢，丢给孙悟空去做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可以好吃懒做，但是他只要跟这个沙悟净啊讨好一下师父啊，他跟沙悟净跟这个师父关系都蛮好的时候，每次什么意见的时候，他们推给这个大师兄孙悟空去做呢，他心里也觉得很平安，没关系，反正什么事情呢，你就孙悟空这些人去做，他就得非常的轻松，他吃他的喝他的啊，其实他不是没有能力，对不对？这是猪八戒。那沙悟净我们就知道，他就是不讲话，他的特色就不讲话，他不发声啊。你说他会不会做事吗？他也会做事，他可能能力也蛮大的，他从来不表现出来。他非常安静，他在那边就是负重，对不对？他就是背着大家的行李，乖乖的啊，一下子呢，一下子倾向这个大师兄这边啊，一下子又倾向师父跟这个猪八戒这边，所以呢，是一个典型的墙头草啊。但他从来不用发表自己的意见，看哪边墙，他会往哪边靠啊。好，那我们讲这四种类型的人，那我们华人到底在这个社会上啊，到底是要扮演哪一种角色？你要扮演哪一种的，把自己主意定义成哪一种，那就会决定我们到底是不是要来支持这个平权法案啊，这个平权法案。 欸，那我就讲到现在好像都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啊，7139840420。好，那我稍微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平权法案啊。那平权法案讲起来一开始呢，它其实真的就是针对这个非裔美人啊，为了保障他们的公民权利啊。特别是呢，你知道这个妇女解放运动在60年代的时候呢，黑人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这一连串的运动呢，那当然在1965年呢，由这个 Jonathan 发起哈，他主张呢在大学招生啦、政府招标啦，这些都要来照顾少数民族还有女性这种弱势团体啊，你必须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啊的名额啊，还有这个发包的工程项目。要给这些啊，其实呢啊，我们休斯顿呢有一些华裔做包工的，其实呢你有沾到这方面的好处，因为例如说政府的一些公家的一些工程，它可能10%、15%啊必须要给其他少数族裔的，那当然我们亚裔非常的勤奋啊，那当然他也可以发包给你啊，这个其他的这个族裔就不能来跟你抢啊，这个主流的族裔就不能来跟你抢。所以呢，它在某方面也是有好处的啊，就像有人说，这是平权法案对我们华人也有帮助啊，因为有不少的华人团体是非常支持这个平权法案，因为他说呢，那例如说各大的公司，对不对？我就看过这样的例子啊，有特别是华裔的女性啊，非常的受这些雇主的欢迎，因为他请了华裔的女性呢，不但能够平衡这个族裔，还能平衡这个性别，所以华裔女性在北美找工作非常的容易，最起码比这个华裔的男性容易的多啊。那因为呢，他同时考量这个性别以及这个种族，那也是基于这个平权法案。说实在话，真正大家比实力下来的话，那还真的不见得你说真的。那么好的能够找到工作，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似乎平权法案好像对我们华裔也有一点帮助哈，在找工作方面。但是呢，大家觉得比较不公平，就是在这个大学录取方面啊，就是大学录取方面呢，居然有一部分的名额，而且现在这个名额还不算少哈，是专门留给这个少数族裔，那当然就是非裔跟西裔啊，那特别留给他们。那你这个华裔啦，还有这个白人呢，你成绩就算比这些人都好，但是呢，你就摒除在这个很好的公立大学之外，所以心里难免会觉得不平啊，啊，心里难免会觉得不平。那所以呢，这个到底不平到什么程度呢？那我稍微给各位一点点的数据哈。那这个因为这个美国实施平权法案呢，其实亚裔学生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比例呢，其实呢并没有上升，反而呢是下降啊，特别是呢本科生，美国的本科生呢啊，就是大学生呢，亚裔的比例从07年开始呢也是越来越下降啊，越来越下降，因为他们越鼓励非裔西裔进去啊，他们的成长呢，这个大学里面的这个成长，这个人数成长，非裔西裔的成长远远高过对亚裔学生的成长，所以整体比率起来的话呢啊，亚裔学生的比例在大学，在高等学府里面反而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反而是下跌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当然就有一点伤感了，因为呢我们总会觉得说啊，这些好像跟我们都沾不上边嘛，因为讲到这个什么保护少数族裔，好像华裔都不在这个保护范围之内啊，所以呢难怪这个6月23号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下来呢，小贝查看了各大北美华人媒体，包括新浪网这些东西，居然一字都没有提。那其实是还让小贝觉得还蛮特别的，居然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法案的可能性的发展啊。那他这个驳回去之后呢，要是加州这个德州会比照加州一样，把这个种族的考虑全部都拿掉的话呢，那全美国最大的两州，加州跟德州都已经这样做，那我想其他的州可能会继续仿效下去。那就全美国，假如各大学都不把种族考虑进去的话，那我们亚裔入好学校机会就会大增了啊！所以这对大家来讲，其实真是算是一个利多的消息。那但是我们说，这个平权法案是不是就是这个少数族裔，就是真正被保护到的少数族裔，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平权法案？其实也不一定哈。在美国呢，就是这个非裔美人里面，他其实是 60% 左右的非裔美人是支持这个平权法案。那当然了，因为对他们有一定的好处，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一些例如说法学院啊、医学院，那没有透过这个平权法案啊，那这个非裔美人其实很难进到这些program 里面。那美国呢，其实呢克林顿政府时代他就有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呢， 因为平权法案的关系呢，让这些非裔西裔呢，原本入学录取成绩其实不到的，进到一些 program， 但是他们毕业的时候的这个成绩呢，或者他毕业呈现出来的这个表现的各方面工作能力，其实并不输给其他的毕业生。所以呢，在克林顿政府时代是非常支持这个平权运动啊，也因为这样呢，他就证明说呢，美国的司法系统培养出很多这个黑人的法官呐、黑人的这些律师啦、包括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平权法案出来的黑人总统啊，对不对？所以呢，讲起来这个我们现在奥巴马也是这个平权法案的受惠者，所以呢，他们的主意里面当然有 60% 的人呢，他们是觉得这个平权法案是应该的，对不对？应该的，这个我们人数这么少，对不对？你要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出头天的机会哈，不然的话都被你们拿去哈。我们即使各方面可能差一点，但是呢，我们差也不见得是我们笨啊，对不对？像他们会讲说，因为你看你们亚裔来美国，你们都是在亚洲啊，已经算是带着钱来的，或者受过一定的教育来这边，所以你们立足点就比我们好。不像我们非裔美人几百年前啊，我们是黑奴送到这里来，所以我们家无横产到现在还不得翻身啊，这是他们的讲法，我们可能不是很同意，对不对？这是他们的讲法，所以他觉得说保护他们是应该的。但是其实黑人里面也有 30% 到 40% 的人，他们觉得其实这个平权法案应该要废除了，因为他们说平权法案已经实施超过30年了，也就是一个世代了，这个一个世代的保护也够了，你现在呢，你再继续保护下去呢，它就会变成一个逆向的这个歧视，就是说呢，大家会因为你看你们都被保护，所以反而更瞧不起他们。然后他说，他们也承认说，他们的子弟也因为这个平权法案啊，他们就会不会到那么努力的去读书，那么努力的去争取啊，因为反正呢，这社会上就有一个固定的名额要给他们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其实他们这个非裔美人里面有识之士，其实也不见得是非常支持这个平权法案啊，他们也有鼓励说呢，其实这个差不多应该要废掉。所以其实基本上呢，这个平权法案呢，终有一天是要结束，这个共识大家是有。但是到什么时候来把它结束掉，到底还要让它能够持续多久呢？啊，这个大家的说法就不一样了。有人是认为说还要再执行一个世代，也就是说要两个世代才能够帮助这个少数民族真正能够站起来。那有一些是说现在其实就可以停了，因为一个世代的结果啊，已经有一些好的结果出来啊。但是呢，这个不支持停止的人，他们是说呢，自从加州把这个种族呢移开这个考量呢，不能在这个入学标准考量之后呢，整个加州的这个念法律的、念医生的这个非裔跟西裔的人数呢，大大的下跌啊，就整个加州变成快要变成亚裔之州啊，所以他们觉得说，那你假如说把这个平权法案废掉的话，那这个全美国啊，再给他30年好了，那可能这个天下还不见得是美国人的这个白人的天下，所以呢，其实这个隐忧啊，也一直藏在这个立法的人员这些人身上，所以呢，这个平权法案呢，讲起来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法案啊，对我们华人来讲，因为你支持他也不是，不支持他也不是啊，对，因为我们的角色非常的尴尬啊。那这个都没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那这小贝只好继续在自己再往下掰了。那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算是比较尖锐的课题，所以小贝特别澄清，以上言论不代表本电台立场，以上言论也不代表小贝立场，这是胡美健教的，这个是小贝谈谈而已啊。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平权法案呢，其实不是这一次这个费雪小姐的告这个加州大学，不是第一次发生的，其实过去也有几次。那我稍微把这个结果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在呢1978年那个这个就一个叫做贝克的这个男生呢他就告了这个加州大学系统啊。那他为什么告加州大学系统呢？因为这个贝克先生呢，他是一个白人，那他申请了入学这个UC Medical School at Davis 啊，这个 UC Davis 的 Medical School， 他想要进这个医学院呢，居然被拒绝了两次啊，被拒绝了两次，所以他很生气，他一状告上去，他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平权法案啊，其他这个非裔西裔的人成绩比我还差，都还能进去，你居然你们可以拒绝我，对不对？我也缴税啊，我们家也都缴税啊，对不对？我为什么不能念我本州里面的这个医学院呢？我成绩也相当的好啊。结果呢，判决的结果呢，这个法院判给谁？ 判给这个贝克赢了。哎，他就是说这个判的这个加州大学系统呢，你们不能以这个啊这个种族为考量啊，你必须要接受这个学生。所以这一次呢，这个贝克呢赢了，所以这1978年的事情，所以难怪后来呢，加州到1995年呢，居然就是把这个种族的这个考量呢，完全在这个大学录取标准里面完全拿掉，其实跟这个法案有很，跟这个1978年这个判例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呢，1978年这一次呢是，哎，这个告学校的赢了，哎，就是不能用这个种族当做一个入学标准的考量。但是在2003年呢，哎，另外一个例子呢，这个是发生在这个密西根大学啊。那密西根大学呢，这是一个女士啊，这个女士呢，她想要进到这个法学院。那法学院呢，这一次呢判例呢，就是说呢，这个学校它有权利啊，因为考量这个种族的平等，所以呢，它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呢改变他的录取的标准，让一些其他的族裔能够进来就读。所以这一次的这个2003的这个判例，却是支持学校可以动用平权法案来更改他的入学标准。所以2003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判例的结果是这个最高法院判决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次我们今年这个费雪小姐就应该是去年底还是开始告上去了。这个6月23号的这个判决结果呢，其实有些人是觉得蛮特别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都不太看好，觉得说应该会照这个2003年这个判决，让这个 UT 系统呢，他让他觉得他有权利能够动用这个，因为种族平衡的关系，他可以改变他的入学标准。但想不到结果却是7-1的这个一面倒啊。他虽然没有说 against， 他虽然没有说这个平权法案是错，但是他驳回到这个高等法院要他重审。那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那这一次的判例之后呢，说不定再过个几年哈、啊，再过个几年呢，全德州可能会在这个大学录取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改变了平权，把这个平权法案的考量给移开。那我相信，只要是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华裔子弟呢，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好，那原来是没有电话打进来，那这个贾德啊，贾德你们在听啊？贾德，你刚才打电话进来，因为你贾德你在美国念大学的嘛，对不对？哎，你在美国念大学，你觉得你像你这个美国读过大学的话，你想想看，你觉得说以你读过这个大学啊，你觉得这个平权法案就是说因为这个考虑这种族少数族裔，然后特别让他们能够比较用低的分数也能够进到大学里面来，以你的看法，你觉得这样算是好还是不好？就是站在你个人的角度，还有站在社会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怎么样呢？哎，我们贾德，
我觉得目前现在是造成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那现在目前比较特别的情况是说，对于像是很多亚裔学生来讲的话，因为基本上比较是亚裔的族群比较注重在这种教育方面，所以就花很多金钱呢跟时间。所谓父母们上班时间像是非常的累，上班时间大概都是15个小时以上，那主要是让孩子可以读个好大学，让孩子有个好的读书环境，送小孩子去补习。那这个样子呢，虽然孩子的成绩都非常的好，但是因为像这个平权法案的话，就很多这种亚裔的学生们，就算成绩比其他像是种族，不论是像西班牙裔或者是这个非洲裔的学生好的话呢，就还是没有办法挤进那个名额，如果不幸在这个 top 10或 top 8的外面一点的话。那问题是比较特别，像人家正在讨论的，就是说，那像属于这些所谓非洲裔啊，或者这些西班牙裔的学生的话，他们家庭环境本来就没有这么好，那他们这个环境没那么好，他们读书的环境就不好，情况下当中，当然就成绩不好，所以应该呢给他们这个多一点的机会，可以到这个高等学府去受教育，如果他们愿意去读的话。那这个其实不能从哪里看来，就像刚才这个小贝讲的，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法案迟早来讲话，应该到时候应该都会停掉，因为美国也一直说是要这个种族平衡嘛。那这个我个人觉得现在有点像是变成反向的一种种族歧视，
对，
就是变成说本来一开始比较说是少数族裔，现在以后呢，我们都知道2020年以后呢，都会变成所谓多种族了。那像我上次参加一个会议，我才知道像是在旧金山来讲，对 San Francisco， 那个三藩市来讲的话，其实白人算是少数民族。
对啊，
那难道在
他
们那个
不到50%啊、嗯？
对啊，所以在他们那个地方说，那白人是不是应该有更有机会去读大学呢？
对啊，
对
啊，
所以这个平均他们要怎么样去算这个未来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没人知道。可是呢我觉得这个真正在操纵的话，可能像你刚才比喻的，这后面唐三藏在控制，到底谁可以进入这些学校，或者是到底是这种都是政治的手腕，到底人看人民是怎么样去投票来讲是。看未来怎么样发展吧。
所以我们衙役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要再当那个杀悟净啊，要么就去当孙悟空好不好，不然就去想办法能够啊沾上一点这个唐三藏的边吧啊。那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就是说很多人说非裔西裔他们的这个因为他们家庭收入比较低啊，那其实这样这个方面的讲法对了一半。那假如是这样考量的话，那美国应该是以家庭收入来当作入学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有一些家庭收入比较低的这些，不管他是什么种族啊，对不对？亚裔也有穷人呐、啊，啊，那不亚裔的穷人不就很亏了吗？对不对？你只给西裔跟这个非裔，所以呢，这方面的话呢，就是必须要说在这个假如说是以 income 来讲的话，以收入来讲的话，给予一些帮助的话，我还觉得比起你足以的帮助来公平。因为有一些你不要讲啊 ，Michael Jordan 的孩子，他家的收入是我们平常人的几百倍，可是他却可以因为平权法案，他的孩子成绩不用很好，他也可以进到很好的大学去。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我个人是当然觉得不公平，所以这个先生我们。可能就知道很早就知道说这是不公平的，那我们就是只有自己努力去改变。那我个人觉得说是华人真的是比较讲自己啦，比较属于这种杀无尽状态，就是怎么样好处就往那边去站，那自己有没有要去传一条路出来真的是非常的困难。那我们就是需要出来大家表达自己的意见跟看法。那我觉得刚才小贝刚给的那个建议啊，说是其实应该要看说是贫穷跟这个环境，而不是看这个种族来分辨。其实这个美国也很奇怪，他们想说要强调说是种族平均平衡，但是呢其实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当中都会分说你是哪里来，什么族裔什么族裔都会分得非常的清楚。那同时间呢，我个人有时候碰到一些状况，其实感觉好像有时候非洲裔一直好像比较最种族其实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一直都讲说他们是被欺负的种族，他们其他种族都不公平这样子。虽然他们都在讲，可是这个反方向的其实我们好像其他种族就被他们歧视掉去了，或者是被盖上了一个帽子，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对，所以呢我们当然了买美国这么多年呢，当然说这个美国所谓的这个种族的大熔炉嘛，对不对？那我们常会说，这个大家都不分彼此，其实这个骗小孩的，当然会分嘛，对不对？就是你是什么样，特别我们的孩子，你看他大概在小学的时候，他有各类的朋友哈、哦，有黑的、白的、红的、黄的啊，这个蓝的都有，哎，对不对？啊，有没有蓝的我不知道啊。但是你看他慢慢到他到高中去，他会找他跟他类似这个族裔背景人在一起，总是这个倾向会强一点啊。那其实这个无可厚非啊，这个没有什么错啊，对不对？因为你人总是喜欢物以类聚嘛，因为同样的种族背景比较能够体会到彼此之间的问题嘛。华裔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讲到彼此之间父母对他们要求各方面，彼此之间就比较能够体谅，对不对？那你自己说其他的族裔，他当然也自成一格，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的根源。这问题的根源很多事情是说，很多东西其实是这个 income 啊、哦、income 造成的，或者整个社会结构造成的。但是呢，你把它跟种族画上等号的时候呢，那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公平的这些结果出来啊、哦。所以呢，这个小贝是呼吁啊，特别是我们华人的朋友，我们在北美的话呢，啊，除了要多多参与这边，真的就是投票啦哈、啊，各方面的参与之外呢，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你也要给他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呢。他们其实实在是不要走他们这个上一辈，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代移民了。我们第一代移民说穿了，通通都是杀戮境了，就是说这种杀戮境的老路，那这觉得在那边做一个顺民哈，平平安安的，反正呢，终究会到西方取经完成嘛，对不对？反正呢，房子也买了，车子也有了，在这边落地生根了。 我们就当个墙头草就好。那其实还是你鼓励你的孩子，真的是要嘛你就有办法做成孙悟空，你的能力既然你书都比别人读得好，不要那么单单的满足在你就是法学院毕业了，医学院毕业就去赚你的高薪，当一个律师啊，办办这些小案件就好了，或者说是呢去当一个医生啊，最好找这个美容科啊，赚赚钱就好，给他们志向大一点。既然他们这么优秀，都进到长春等的学校，他们不要再跟他们上一代学了啊，平平安安的把家庭建立起来就好了哈，找个老公嫁了娶了，哎，你们孩子也能将来进长春城，这样就好。这个梦太小了啊，这个梦太小啊，在这边特别的呼吁呢。我们假如说真正要在这个社会能够站立的稳的话呢，不但只是说这个平权法案这个应该要拿掉啊，不要再有这种逆向的歧视之外呢，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华裔在北美的角色呢，真的是要想好。我们才好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的希望，他们的这个潜力啊，是比我们大得多。我们不要以我们自身的经验呢，去套在他们的身上，告诉他们说你非得做什么才可以。好，我们呢，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今天你还是都没有电话进来，哎呀，这个小贝大人看来快要做不下去了。好，我们下一次呢，再谈看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例子，还要再播一点这个布袋戏的歌曲。好。